好，我们来再看啊，但这些文字本身就很好。天星，我们看第一个啊，天星对吧？第一章，我们看天星。啊，他说自然什么是道啊？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我们有一个意识，什么是道啊？什么是道？就是说，在单道的道和上古时期讲的那个道，《道德经》讲的道，庄子、男子啊，这些书里边讲的列子里面讲的道。它是一个东西，但是单道篇中从人以人来讲这个万物之道，但过去呢往往是把人放在以万物来观人的，庄子齐万物对吧？他是把人放在这个万物之中的，他强调是那个更大的自然之道，是那个天地万物那个道，人是其中之一。然后后来把它变成国家之道，是吧？变成了甚至变成了道术，就是国家主这个皇帝一种心术，对吧？或者战争中一种技术。这个神是道在我们这个进入这样一个被驯化了以后，它这个方面包括小的，比如说风水啊、算卦啊这些的面相啊这些，但是根本的道又不是完全超越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但我们很多人一提这个道什么，就是哎你会不会算？就是问到你学佛的会不会看风水，会不会看面相？学佛不讲究，我也不会，确实不会是吧？那学道的，但是现在很多学的，我学道的我就最擅长的看风水。补那个财库啊，好的那个什么元辰本命或者搞太岁，这就到底一种智力谱，它的效果呢也不一定像说的那么深。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学根本，学根本之道，在你知道根本的情况，可能就知道自己会去怎么样对自己有用啊，对自己的身心啊、灵性啊这样的发展有用。嗯，好，我们看，首先这个道他说自然。自然就是道，实际上就是自然，是吧？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不造，就是说生老病死、四季变化，它是咋回就是咋回事，就是不是那个有为法，就自然顺其自然啊，自然而然啊，自然实际上从如果顺应自然就是也是自在，逍遥自在啊，就这种啊。但到全真的心法，它有另外一种解释，从心地来讲啊，我们看自然越就是道，它是把人。这里边所有东西，它和有根本的东西在这儿，包括宇宙万物的来历，它一个形成，它整个一个运生成住坏空的一个运行机制，找那个根本，人的这个生命也是这样，从这里边，它是这边有共通的东西啊。好，所以说自然越道，道没有名相，这道可道非常道，对吧？这个就道本身呢是没法是啊，道没有名，就也就是说，当然你也可以说什么都是道。什么？所以我的理解，我也是觉得道，在我看来，从一个很浅的层来理解。但我不讲那个万物的所以然啊，万物的所以然，看能不能稍微来看一下这个里边的一些啊，元道训啊，这里边一个元道训、淑真训都很好，这个里边啊，你看这个，我稍微找一下，OK，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那个淮南子啊，他讲，你看这淮南子里面最第一篇啊，开篇元道训啊，元道训，它是这样元道篇嘛，他这个元道他说，像道呢就是说，夫天在地，地对吧？然后呢，阔四方，阔八极啊，就是无边无际的天地全部含在去，它因为它是升天升地的啊，升天，所以在道德经说。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升天升地，神鬼神地，天地万物，鬼神这些所有东西，贤圣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啊。所以说，非生命的一切的东西，虽然，但实际上生命和非生命它是一个东西。就生命、非生命的东西和生命的东西，它实际上是，其实它本质上它是不可能分割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和这个有机和无机，它实际上没有明显的界限，只不过我们自己认为它有界限而已。他说，然后呢，这高不可计，深不可测，包括天地。然后呢，禀受，然后呢，他说，浑浑华华，浊而虚清，啊，他说，直之而塞于天地，啊，横之而就是如果竖的来看，就是遍天地；横的来看，就是四海八荒都是他，啊，就是说，然后说，视之无穷而无所朝夕，啊，超越这个朝夕啊。然后呢，疏则不盈于一窝，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所以这个道你只能用形容词来表示它了， 因为它是无形无相的，所以你，所以其实佛教里边禅宗也是，你看好多就纯粹形容词，它从用显体，这个体你说这个名字，它就把它卡住了，它需要把人的脑子固化在这个里边了，哎，所以说这个，它只能用形容词啊，他说你看这讲，像幼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哎，这刚柔明暗，它实际上它也是它通乎这两个之间的。而是这两个之间运动变化的一种机制啊，这个东西啊，他说，你看我看到就是说，山以之高，对吧？山因为道，因为道的作用，山我们看到了山才能有这么高。然后呢，渊以之深，对吧？深渊也是道的作用所形成的，对吧？然后呢，兽以之走，对吧？兽，鸟兽，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就是万物的所有，为什么日月是明？日月是明的，是吧？然后呢，星力一直行，就这个繁星，天上这个星啊，这个星星，它去按它的这个轨迹在运行，按它生命轨迹在运行，是吧？麟一直游，凤一直翔，它然后讲到人类了，对吧？讲到人类，秦皇二谷啊，西皇二谷，这是伏羲、神农，西皇二谷就伏羲、神农这两个上古时期皇帝，他得道之柄，他们是得道之人，对吧？他们得道之柄，然后呢，立于中央，神与化有以服务四方，就是他这个他的神就是他的神和万物世界这个是合一起，所以他也可以来统御四方啊，他是这样的。他所以说呢，能天运地制，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始终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缺，这后来就是成了雷法，雷声雨降。所以我们这次还会学一个，就太乙救苦天尊七字是吧？太乙救苦天尊，然后呢还有一个十字就是说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这个有一个不经，然后这个经呢有白玉禅很多道祖对他的注解，这里面也是用，他我们既有丹道，也有另外一个修行方法，也有那个养这个性命的另外一种体系的这种，还有觉啊，还有服务的，我们会研究多少的涉猎这一方面的东西啊，所以说他这里讲的这个道啊，他就说这个道无为言之而通于德，田于无尽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变于性，等等等等啊，这些我们到后面有机会可以看，就是这些。但是他倒也讲了这个道应天下的这样一个理想世界。他在那个时候他说，如果是这个万物合于道的那种理想状态啊，他说道而合阴阳，节四时而就是我们说风调雨顺，节四时而调五行，这菊玉富裕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清于金石，就是草木之润，金石之勤啊，它那种也是那种柔润感那种。然后呢，禽兽硕大，毫毛润泽，粪羽翼粪也，角革生也，角胎不断啊，就说就反正这个万物这样都可以完美的生存啊。它说腹无丧子之忧啊，胸无枯地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双，霓虹不出，贼心不行，含德之所至也。道，然后呢，合于道的就是德啊，得道，这道德的德，就是有德的这个社会，就是植物、动物、人类啊，都是很和谐的，像是一种比较完美的一个世界啊。哎，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对道的一个啊，但他如果讲到人，比如人生而敬，天之性，感而后动什么，这我们到后面再去看啊，这个。所以这里边其实我感觉到，如果你要去了解这里边很好，他比如这里边他这个原道性、殊真性，然后还有这个后面有很道应性啊，有这个精神性啊，这些都很好，这就是这个完了这本书啊，这个书。这书上相当于道家的那种比较早期的那个对于道的一个很整体的一种描述，到后面他也结合了特别结合了这个佛家的心性之学啊，关于就是他也是用佛经里面来解释一些问题啊，但是上古的道上他 上古的时候它更继承了那种浑然一体的那种东西，悠久的那种东西。可以说，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以前，那些东西上的，就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中国特有的东西啊。但那个和佛家再加上从道教作为一个教的这种生存以后，它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以后，还有很多的适应，所以学从某种它失去了它最淳朴的那一部分啊。最淳朴的一部分被国家作为用国家的礼仪仪式来用，另外它渗透到儒家里边，另外就变成民间的东西。但它体制内也有一部分，比如道家的这个体制，它有文本啊，有这个仪轨啊，这也保留了一些去来恢复。从文本的历史来看，应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样去来理解它。那个东西和这个后代这些东西融为一体以后，你就知道它都能够提升上去，否则就会显得支离破碎，或者和佛教什么就混为一谈，界限不清楚了。好。好，我们看自然曰道，道没有名相，然后以性而已，性和命啊。你看，道呢就是自然，就是性，就是元神，对吧？就是元神，哎，元神是神，哎，元神是神，性命，哎，就是性，其实是我们天就就是本性，所有的生命的这个本性。所以说，道教里面讲要性功和命功。性功什么东西？单道里面讲，性功实际上就是我们心性，就是心的问题，就是念头的问题。命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的问题，就是身体的问题，就是能量系统的问题。一个是精神体系，一个是这个物质的这个体系，这个能量系统的问题。所以命功里边就会有气，就会这个开合，就会这种转化，就会我们这个色身的这种身体的种种的这种转化和这种变化，包括内境。然后呢，性呢，就是说我们对于社会，比如说我们的财色名食睡，我们对于名，就我们所有的任何时代都有这种人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欲望，对吧？人的这种权欲啊，或者人的这种甚至追求长生的这种欲望，都是产生种种这种干扰。他要恢复这个本性的时候，你要那个本性原名的时候，必须把后天这个东西要给它解决掉，就是不能让它去干扰。干扰和干扰从带来，你就是把你的消耗掉了。如果按照道教和中医的这个原理啊，因为实际上如果说我们把中医推到黄帝的话，那实际上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代表啊，我们的根源就在黄老，伏羲、神农，那更早的。如果从黄帝这个来看的话，其实他就是那个时的一个集大成者，集大成，他实际上既是医，又是治国，又是这个仙道，又是都在这里边啊。而他的那很显然就是说，《黄帝内经》很多是道的折冲，所以真正的医学的最高境界，我认为啊，中医的最高境界是道医、天医，它是这样的。灵方啊，这些近现代这些，比如说扶阳派这些，它实际上它是一个经验医学，还有包括后代你看我们这个学习方法，包括特别进入现代和就是西医的这样一种传播，进入成为一个主导以后呢，整个一个科学进入中国这个国家社会以后，它整个所以它就变了。所以呢，中医它很多东西就可能就也就碎片化在民间了，啊，再加上时代的变革，的人又很保守，可能就失传可以恢复。因为文本里面背后体现的是我们一个人人本具的，又是种种可能性，又是种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在现实中会看到很多碎片化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对于科学造成了这样一种宇宙观和这种习惯习以为常，所以我们觉得那些东西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在过去看来，现在的科学是不可思议的。更加神奇，对吧？但是，但那些东西实际上它又是另外一个体系，另外一个体系本身。现在人的本身就每个人的主观感觉，我的身体感受，我的情绪，我的气，我的这个家庭关系，我的社会关系。中医它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人的，不光是气脉，不光是你的气脉，包括你家的风水、你的原生家庭，甚至包含了我们看不到的祖先，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堕胎的，那是另外一种关系的，所以身体和这个家庭，它也是一个结构，一个功能体系。然后呢，道家中医和道家的基本核心的这个框架是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为什么是风水影响人，就是我们这个是家，它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身体的延伸，是我们身体的放大。你住的地方、工作单位也是你的身体的放大。就比如说，你单位人际关系是你的精神世界的一种放大，对吧？另外一方面呢，更复杂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商品流通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它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它最基本是万物互联，不光是万物互联，是万物一体啊，而且每个东西都是和全体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终极的一种，就是说 自我实现，当然我们这自我实现还是在自我的时候，他是把你这个小我要知道你根本那个大和那个那两者的这种，不可能是说每个人都是能够实现它，但永远它是它的起码是一个理想，或者有部分人呢确实他达到了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境地，啊，这是一个根本啊。那我们看，所以说自然、道、性、元神是吧？元神的性对应的是命，元神对应的是事神，对吧？事神就是我们后天神。后天神就是我们这种分别分元神，它里边，哎呀，这个东西其实很难描述。但是元神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感知，在什么时候能感觉到呢？可能你在某些危机时候，你突然有一种某种灵应的，比如说你一种第六感或者很直接的某那种东西，可能就是元神的起的作用。在那个一刹那，特别情况下，你可能超时间、超空间的某种感知，或者人遇到危险时那种一下子出现那种。或者有些人某种灵感，它来自于我们的先天，来自于元神啊，来自于元神。哎，他说这个，我们看啊，就是说性、元神、自然、道，性不可见，就是性和命呢，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是吧？但是呢，即知天光，是吧？性命的本来的那个道，那个性命呢，这是个原来那个原始的这个性命，它实际上是无形的，但是呢，它可以用天光来表述。但天光呢，实际上你也是很难看到，但是呢，它用于两目。但是这个天光不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光，那个根本的那个光，就我们的性光，本性光明，自性光明。那这个自性光明呢，就是那个元神的那个作用。它那种性光实际上在两目，哎，我们为什么眼睛能看万物的所以然？眼睛能看，耳朵能听，身体能动，能够思维，它是跟那个元神的作用。它这个叫天光呢，其实上在两目，哎，所以说那个应符经讲机在目，哎，机在目，就说这个生死之间，在这个扭转的关键在于这个眼睛。但这个眼睛你不能纯粹理解人，它实际上是心，就你要回望实际上是回心啊，并不是说眼睛必须纯粹这样一种眼光这个东西啊，它是这样。那对啊，就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他讲这个三宝，道家讲的三宝就是精气神，精气神对应的是耳目口，耳目口三宝就是精耳朵是吧，气说话是吧，然后呢神眼睛，所以神光就从眼睛里面出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是吧？这里边那个光明来源呢，我们要找那个光源，根本那光源能够让你感知到，让你能感知到自己和外界这所有的东西都能看到它啊，这所以然，我们找那个所以然，啊，那个很重要，好，再说呢，既知两目，古来先真啊，古先真人口口相传，传一得一啊，就是传一个得一个，成一个是吧？自太上老君啊，开始度化的渡劫，渡人，然后东华帝君帝传某传给他这个，这个他自己啊，就是这个应该是吕祖吧，这个应该是吕祖吧，还是啊，传给他是吧？吕祖是，他说东华帝君传给他，然后呢？然后再传到南北两宗，这南宗就是这个张子阳，北宗就是全真派的这个那个王重阳啊。南北两宗，南宗呢偏重命宫，命宫从命宫到相宫呢，它是从性宫，认为性权命权就可以都性宫开始，性宫完整也包含了命宫，所以但是南宗呢，最终的南宗呢，比如张百端、张子阳，他就因为他看到学的，我们学碧岩路学窦禅师，他看到学窦禅的东西，他后来他写了很多东西，他最后写的东西全部是禅宗的，所以后来雍正编了一个禅宗语录，就把它也放到禅师里边去了。心经颂啊什么的，我们的那本书里面有那种，我们到时候会看一些，也选一些，基本上就是禅师，啊，他就超越这个相啊。好，他说，然后呢，南北两宗。全真可谓极盛，北宗是全真啊，重阳派，所以我们这次也会学很多北宗的，几位祖长生真人啊，什么长春真人啊这些啊，以及全真的这个开宗的重阳祖师，重阳祖师十论，还有一个五篇灵文，我们到时候也会来学习啊。那这样你就看它原汁原味的，对吧？原汁原味的东西啊，我们看他说， 啊，他说南北两路全真极盛，但是盛者盛其途中，但所有的没有真正的这个传，衰者衰于新传，就是但是没有真正真东西啊，对，新传一到今日，然后泛滥极矣，他说灵替极也，极则反啊，然后故蒙敬名，这实际上是敬名道，敬名道许祖许逊啊，许逊啊，许逊四大天师之一啊，后来敬名道推许逊为他们的祖师啊，敬名道。这天地清明，它是有净明，这净明大概是元代还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啊？好，然后呢，净明许祖这垂慈普渡，特立教外别传道的这个是，他也是道家的教外别传，接引上根，对吧？接引上根，相当于说太虚华宗旨讲的净明传下这样一个太虚华，相当于道教丹道里边的禅宗教外别传，就直指。心性其实它只想只是性命合一的东西，根本的道，不需要那个很复杂、很那些搬运啊什么那些东西，从根本来讲这个点啊。好，所以呢，教育标准上接引上根，上根利益之人，所以我们现在学的，如果按这个经典来看，我们学的也是，这是他的一个很高级的啊，丹道里边很高级的一个文本啊。闻者千劫难逢，受者一时法会，皆当扬起许祖苦心。哎，他这个追根溯源追到这个许天师，对吧？许祖啊，净明道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道教的一个宗派啊。好，然后呢，我们当扬起许祖苦心，必于人伦日用间立定脚跟。我们看啊，在人伦日用间，就道在日用间立定脚跟，才可以修真悟性啊，并不是让你钻到山里面去啊。哎，我今当为度师，哎，我现在就是，就是作为度，在进化宗旨方面，然后细微开说，先讲根本的宗旨，再讲后面再仔细展开。首先太乙无上啊，太乙无上。其实上，在很多修行的人后来简约的，就是念太乙救苦天尊啊，他通过祷告中，还有一部经就是讲太乙救苦天尊的。有一个道经也是讲这个，他通过这个人去说也很有，确实六字大明咒非常有效，也用哎，他可以度亡，也可以治病，所以他说是地藏，相当于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和三个，还有一个药师经和药师佛，他既可以治病，可以度亡，还可以就是帮你解决问题，是这样的啊。好，他是无上太乙者无上职位，总价有为而治，我们看丹道啊。丹道的口诀或者丹经道水边，他的修行的这个口诀诀窍什么都，戒有为达到无为，一开始必须是有为的，哎，有形有相，有为的，有理路，有章法，有次第的，然后有效验的，然后到后最终呢达到无为，最终达到无为，然后就说以至于无为，然后呢无为而无不为，真正达到那种根本的自然合于道的时候，好，然后呢，先是在有为，通过有为达到无为啊，先驾有为真而真无为，非一超直入咫尺啊，还非这，但这些从有为到无为的这，不是顿悟的，不是禅宗这种顿超咫尺的这种宗旨，所传宗旨呢，直体。他这里他是其他的，刚解释其他的丹道丹术，但这里太乙进化宗旨，他说我这里传的这个太乙宗旨呢，只提性功，只讲性功，所以我们看啊，这是性功啊，这是性功，我们讲性功和命功，但性功也包含了命功，包含了命功。好，他说只指性功，不落第二法门，所以叫妙，对，所以叫妙，精华就是光，哎，太乙进化宗旨，精华就是光，光是什么东西呢？取向于就是取比喻这样一个形象啊，取向于精华，也密以光自在内啊。它实际上它这光是它的内在的一个秘密。光是什么东西啊？是先天我们的先天真气啊。所以过去叫真人的真人成道的先人真人，的先天太乙真气。所以说太乙救苦天尊实际上对应的是我们的先天真气啊，我们的本源。水相牵只一位啊，就指的是这个啊。这丹经里面讲水相牵只一位是吧？回光的这个就是说返本还原啊，住享天心就是日月中两目中间啊， 黄庭就比方说寸田尺宅可治生，哎，可以治生就是可以修我们的生命啊，可以可以修炼是吧？尺宅是面上寸田就是天心是吧？方寸之中有玉罗绡台之声，玉京丹阙之奇，虚极，虚至至虚之灵，至虚之神所居。儒家把它叫虚其中啊，佛家叫灵台，然后呢，道家叫或者叫黄庭玄关先天桥，我们这些灵台、黄庭玄关先天桥主人翁啊，天心就像房子一样，宅舍一般。光就是主人公啊，天心就是房子，光是主人公，所以说一回光，周身之气皆上朝，犹如圣王，就是皇上，就是站在这儿，然后其他都来百官来朝圣啊，就这样。又如主人精明，奴婢自然奉命，各司其事，就是我们的回到那个根本的主宰，我们的人的那个所有的这个精气神的这个主宰啊。他说你们去回光，就是无上妙颂啊，就无上妙道。光易动而难定，但是呢，后天光是容易被干扰。他说，当你回光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光就会凝结，就变成了自然法身。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它的法体法身是不一样的，和佛教讲不一样的。他说，然后呢，凝神于九霄之上，这讲《心印经》里边讲的末朝飞升，这个在我们早晚课玄门之素里面有一个《心印经》，一个两个经啊，比较一个是这个清净的一个心印经，心印经偏于性功，这个心印经为生。好，它是宗旨太极化宗旨，它就按这个行去。这是先总是后面会详细讲，会辨别很多差异啊。他说宗旨行去，别无求进之法，在纯想于此啊。你看他引用楞严经，楞严经说纯想即非，必生天上啊，哎。但这个天呢，其实这个标点，我表示指《楞严经》，它后面它解释说，天非苍苍之天，即生身于乾宫。所以我们看道家，它是把身体和天地对应的，天就是乾宫，就我们这个顶啊，就是顶。但是这个东西又和真正的和外面确实是有对应的，是这样的，是吧？他说，不是外面苍天，就是生身于乾宫。他说，久之自然会有身外身，也就是你可以，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讲，我们从这个文本《楞严经》里边，纯想即非，是吧？纯情必堕，是吧？就说，然后呢，比如说九分想就是什么越高，然后比如说你这个想，就是想越多，比如说7:3，3:7，要么在上面，要么在下面，就是这样。但《楞严经》里边，这些想，我们生死轮回的根本是无明，不是真正的超越之道。所以这里边它和佛教是有区别的，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从文字上，我首先讲文字，在根本我们先不说，就是从文字上，这我们要知道这里边它引用的东西，其实和楞严经本身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楞严经讲妙明真心又是另外一回事，好吧？他说啊，这当他讲他的一种方法，那精华呢就是金丹，那金丹各施于心的这种妙诀，虽不差毫末，但是呢很灵活。就是你要聪明，要我就就说你就是你要明白，但是你要很静。往往人聪明人就是静不下来，对吧？静的人往往又脑子有的时候又会偏于那个静啊，就是说，所以说沉静的人就叫沉静才能行得，就是才能行得他。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天心，对吧？天心呢，他就讲道、性、元神，对吧？天光，对吧？但是这个。它主要讲是我们两目中间上丹田，就上丹两目中间这个里边这个地方，这讲天心。这个天心实际上是，就像我们这，比如说有一个很空洞的这个腔，对吧？它实际上对应的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对应的就像一个柱子对应的是天心啊，对应的天心。实际的形成它实际上它也是可以这样转的啊，它是这样转的。这个地方就是你不要光想这个腔，它是通天通地的。这个地方一动，天地在动；你这个地方动，你这个地方还是动。就像我们动一个念头，我说我要转，哎，我要转一下，这样。但是我没想前，我就想转了，是吧？你现在很多说你没听着，你没看到这个人前，你脑子那个视神经就开始动了。它到底是你真正看到，还是那个东西感应出来，就说不清，是吧？好多这个研究人的这个脑科学的这种神经学的就是这样， 这怪了，就是说，虽然你的眼睛可能还没看到它，那你的这个背后这个机制就能启动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他要想一下，对吧？他想一想，我没转移前，或者他想的同时，我这个地方就启动了，是吧？但这个是我们讲的，这我用这个来比喻，就那原神那个系统，就是说它虽然在这，但是它是超越这个我们的这个感知，它是个四面八方的远近都可以感，啊，这个是我们要寻找这个东西，而不是你要去把它。如果你要憋着往回看，你就很难受，或者说你会出现幻觉，是吧？这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道，当它讲一个点的时候，它不纯粹讲的是身体上的一个点。或者你要聚焦的一个东西，或者形成模式，它实际上是一种作用的一个参照点，它是一个虚拟的点，但它又是，而它通的不光是个身，它是整个很多的东西啊在里边。所以天心，所以你看他这边有一个比喻，他说你看天心就是宰舍，光就是主人公，啊，光就是我们那个性光啊，我们慢慢我们把往外走的合于那个性光，然后他就能感通啊，就能感通，还能转化这个身体啊。它这边非常微妙，就是非常微妙，这是一个玄关。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皇帝有的讲皇帝在中丹田降功，有的讲皇帝在下丹田，有的讲在这其上心下这一段，所以这个也有不同的说法呀。那这里他讲的，因为他是天元丹嘛，他实际上讲的这个直上这，他是把这皇帝人的，为什么有的为什么下丹，他是把人身为一个中心，人身比较。我分一个三节，我这是中间嘛，对吧？它这是停嘛，黄。但是如果再往上边是这样，就是这儿。那如果把整个人和天地放在这个地方，就是中间，这是它的中宫啊。这天上算一部分，这个下面算是地这一部分，它是这样接通这个天地的这一部分啊。这是所以说它的点是不一样的，它的内涵和作用也不一样啊。观它是观这个地方。内观南传内观，他那心念处，他这个地方那个，就像那个泡泡或者那个气流那个一点点上来，他关，然后把它关掉，是吧？他关掉，他实际上这个地方，他用这个地方往下面关，有的关这个中间，他有的是妄想在上面，但他认为上面这个念头是从这个里边的能量升上来的，所以他不同的他这个参照点是不一样，但是见地和结果整个体系，从技术的层面，他很细腻。很多人你要看完你哦，要么就学了一堆大道理，一堆大，但最后你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是一个问题，或者你不注意就用偏这种。好，那这是一个一点啊，就是一回光，周身直气皆上朝，就是实际上你这个东西它统领的光和你周身这些身是后天气。我们眼睛往外看，实际上在后天，就是视神合于那个元神，那个元神本来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就像君主往这一站，然后那个，但是你就是你回光合的那个周身这个气都合在一起，它是这样的，这个气就比较纯，它是注意力，气就是注意力。我们对凡夫来，你说神气神气，注意力所在就是神之所在，啊，你感知所在，天天又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回光，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机关，就是天心啊，它上应天应地，四面八方都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后天是往外放散的，所以它要逐步的要你，实际上你回光并不是眼睛，实际上你说脑子意念着稍微往这一圈，稍微这样一定，这样似乎就很稳。整个这个地方一定，这个地方这一团一定，上下整个就贯通就定下来了，啊，就是那重心一样啊，就是重心。好，这是第一个啊，乾宫啊，生身乾宫啊，所以说精华基金，太极精华中，太极就是先天之精，精华就是金丹，对吧？神明变化各式等等这些啊，它就是说你要守得住，沉静之人才能守得住它，守不住它就变化。所以按照，比如说按照中医的这个说法，我们人生一个人的命是注定的，他这个命注定是你的先天气，那先天气如果你用得快用得多，你就人就走得就早。人走的就把这消耗尽，就像你给你了一笔钱，你慢慢用，慢慢用，就是你，如果你很快用完，你就把它耗，就把元气耗，烦恼种种，它都会把你的先天那个东西给你都把这个东西消耗掉。但是道家一个逆的方法就是，我要反过来，我要养它，把后天转先天，让它壮大，这样这是它的一个原理。但是它产生更多的这种作用，那是更加高一层次的东西了。 所以说道家的一个从命宫的这个角度和当然性宫也包含在内，最基本啊，抱中守义，抱元守，但元是什么？元什么很重要呀？他找到那个抱元，抱住元神的守一的守着万法归一那样一种东西啊，就是像类似于一行三昧，所以不对了，就是说啊，就是你要他那个一也是个道家的特点，是他这个东西是有妙有，直接就是这个空有不二这个东西啊，神气不二的东西啊，就他很容易，你如果你有这个根性，很容易感知到某些东西啊，感知到某些东西。好，这是第一篇啊，讲这个天心啊，天心很重要，天心就是说天光啊，要合于那个天光啊，那个地方是它有本性光明啊，但那个光呢，不是这个啊，不是我们眼金光，它实际上是那种，它实际上金代表那个不生不灭或金刚不坏，那个也并不是说什么颜色或者外在那种光明这种，好，这是然后呢，很重要的我们讲到啊，就这个。这是先天是道，道啊这个东西，但是在你回光时就涉及到了食神元神的问题啊，